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土安全部公布 H1B 签证最终规则，强化竞争力。
美国补助环球金4.06亿，帮助美国提升创新和竞争力。
叙利亚政权垮台，美国加强攻打伊斯兰国，防范东山再起。
美国国会达成临时拨款协议，避免政府关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知情人士近日取得的文件，拜登政府计划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生产的成熟制成芯片展开贸易调查，担忧过度依赖这些产品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指出，这项调查可能将导致美国对某些中国芯片产品征收关税，实施进口禁令或采取其他措施。具体决定将由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做出。调查预计最快几周内启动，但结论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成熟制成芯片对智能手机、汽车、家电及武器系统等应用至关重要，而中国企业正积极投资芯片生产。美方担心这可能冲击美国和盟国的供应链，进而增大依赖中国的风险。尤其当这些芯片嵌入美国基础设施或武器时，潜在的网络安全威胁更是不容忽视。拜登政府正在评估根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或贸易法第301条进行调查。据悉，美方已经决定采用后者，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执行。相关准备工作将在下个星期展开。
在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后，4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新一批中共迫害者的名单，要求对相关人员施加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资产。名单涉及多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如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张安顺、湖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徐杰等。这些迫害者被指控在系统性压迫法轮功学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滥捕、酷刑和非法判刑。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至少有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许多老年学员也未能幸免。今年，加拿大已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制裁8名中共高官，并指控其严重侵犯法轮功及其他少数群体人权。美国国会也于2024年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罪行。法轮功学员表示，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员最终都将受到国际法律的审判。
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本月初遭推翻，为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开辟了道路。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本周对媒体说，过去叙利亚政权与俄罗斯防空系统妨碍美国行动，如今局势变得更加可行。然而专家警告，伊斯兰国可能趁权力真空卷土重来。美国自2014年起发动空袭打击伊斯兰国，近期加强在叙利亚中部的军事行动。12月8号，美军攻击超过75个伊斯兰国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已经击毙12名武装分子。尽管如此，阿萨德倒台的混乱可能让伊斯兰国构成更大威胁。专家科恩指出，伊斯兰国可能利用后阿萨德时代的动荡局势重建力量，特别是美国盟友库尔德族现在遭到土耳其威胁，可能无力继续看守伊斯兰国囚犯，进一步加剧危机。
美国国会两党谈判代表12月17号达成了临时拨款法案协议，避免联邦政府部分关门。这项法案将维持政府运转至2024年3月14号，并包括1000亿美元救灾援助和100亿美元的农业经济支持。共和党众议员格伦·汤姆森表示，法案将为受飓风、野火等灾害影响的地区提供资金恢复，也为农民和牧场主提供必要的贷款支持，确保农业市场的稳定。他称这是良好的开端，对在年底即将到期的农业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法案需先经共和党控制的众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院批准。预计法案将在本周的晚些时候进行表决，并在本周五午夜前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确保资金不断流。
强烈气旋奇多17号侵袭法国印度洋海外领土马约特岛，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45人生命垂危，当地灾情严峻。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9号亲自到灾区视察，并下令从17号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4点实施宵禁，以加强秩序维护与救援。看守内政部长勒泰罗说，马约特岛已经被彻底摧毁，70%的居民生活在重灾区。受气旋影响，岛上15000户家庭电力中断，供水匮乏，食品短缺严重，救援工作因机场损毁困难重重。马约特省长比厄维尔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几百甚至上千，首批100吨救援物资预计于十八号抵达，但灾后道路受阻，通讯不畅，当地居民形容情况犹如世界末日。预计马克龙将在结束布鲁塞尔欧盟峰会后赶赴马约特岛，随后还将前往吉布提与驻军共度圣诞晚餐，随后前往埃塞俄比亚。
美国能源部周二宣布，将向澳洲公司 Novonix 提供7.55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支持其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建设北美首座大规模合成石墨生产的工厂。此举被视为华盛顿推动电池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重要一步。 Novonix 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伯恩斯表示，中国在全球电池及石墨市场占有率超过 95%， 且近期加强了对该材料的出口管控，进一步凸显美国本土生产石墨的必要性。这家工厂预计2028年投产之后，每年可以供应约 32.5 万辆电动车所需要的石墨。这家工厂由布里斯班的 Novonix 集团建设，该公司的股东包括韩国 LG 能源解决方案，并已与松下和斯特兰蒂斯集团签订了供应协议。伯恩斯强调说，建立可靠的替代供应链对电动车产业至关重要，尤其在当前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这项资助表明其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的决心，并推动本土化的电池材料的生产，以确保产业链安全和稳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土安全部公布 H1B 签证最终规则，优化流程，强化竞争力，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三表示，滞留国际空间站数个月的两名美国航天员将等到至少明年三月下旬才能回家。法新社报道， NASA 太空人威勒摩尔和威廉斯六月份搭乘波音公司太空船星际飞船抵达国际太空站，原本只计划停留8天，但是星际飞船在飞行期间出现了推进器故障等问题， NASA 决定让太空船空舱返回地球，并让两名受困的航天员与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Crew-9 任务团队一起回家。原先运载4名航天员的 Crew-9 任务团队因此预留了2个座位，9月底时只送2人搭乘龙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原定2025年2月份返回地球。然而 NASA 今天表示，接替 Crew-9 与受困2名航天员的 Crew-10 任务团队如今最少要到2025年3月份才会升空。
根据 IT Home 网站18号的报道，针对近期水利设施及废水处理厂遭到入侵和篡改阻塞的情况，美国环境保护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13号发出联合警报，呼吁水利设施及废水处理业者应该对于远程存取人机界面祭出强化机制。首先便是从盘点有那些暴露于互联网的资产，并中断未受保护的系统通过互联网与人机接口的连接。再者就是针对身份验证的部分进行强化，包含在人机界面常见采用预设密码的现象，换用高强度密码，甚至进一步为人机接口OT 网络导入多因素验证。接着 CISA 提出中长期的措施，像是实作网络分段并建制 DMZ 区域，导入地底栅栏等。 而针对管理层面的防护 ，CISA 认为可调整被仅授权特定 IP 地址进行远程存取，并监控登入人机接口的状态是否出现不寻常次数的失败迹象。此外，他们也建议这些公司使用 CISA 的免费弱点扫描服务来侦测软件的漏洞，并确认是否已经正确套用最新的修补程序。
华为在去年发布了智能手机 Mate 60，其搭载的芯片比中国之前制造的任何一款都要先进。但是根据一项新的分析，华为在今年11月份发布的新系列手机 Mate 70表明，该公司在过去一年里在采用更先进芯片方面进展甚微。报道引述加拿大研究公司 TechInsights 的分析师诺盖拉的话说，华为最新设备中的芯片似乎采用了与去年的系列相同的制程。诺盖拉与他的同事检查了两款 Mate 70系列手机芯片，这些芯片是由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制造的。报道指出，这一发现值得注意，因为这表明美国的限制至少阻碍了中国芯片技术的进步。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技术专家艾伦表示，出口管制的主要影响不是扭转中国的进步，而是使中芯国际很难提高产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了 H-1 签证计划的最终规则，旨在简化审批程序，提升计划的灵活性，并加强对签证计划的监管。国土安全部强调说，新规将帮助美国企业填补关键领域的人才空缺，并进一步巩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新规，针对特殊职业的定义和标准进行了更新，为雇主和工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特别是针对某些非营利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新规明确了可豁免 H-1B 名额上限的条件，强调只有从事研究性基本活动的组织才能享受此豁免，从而解决过去定义模糊而导致的混淆。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变更不仅简化了审批过程，还让美国雇主能更好地留住关键员工。同时，规则强化了签证计划的诚信，新增对雇主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并对不合规行为进行处罚。例如，雇主需证明自申请日起有实际职位提供给外籍员工，并确保所有申请资料正确对应。此外，新规明确要求申请人保持合法身份，并遵守美国法律程序。美国的 H-1B 签证是吸引国际高技能专业人才的重要工具，允许美国雇主临时聘请外国工人从事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特殊职业。这些职业通常要求特定领域的本科或更高学位。然而，由于流程繁琐且存在滥用问题，该签证计划长期以来备受批评。而针对持有 F-1 签证的国际学生，新规提供了更多灵活性，以确保他们在转换为 H-1B 身份时不会因身份或就业授权中断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规则允许移民局更快处理大多数已批准 H-1B 签证者的后续申请，并在合理条件下允许持股的 H-1B 受益人维持其身份。 H-1B 计划每年提供 8.5 万个名额，其中 6.5 万个名额针对拥有学士学位的申请者，另有2万个名额留给在美国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士。然而，由于需求量远超名额上限，申请竞争极为激烈。为应对这一挑战，新规加强了计划监管，确保签证的发放过程公平透明，同时减少雇主的不必要负担。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局长乌尔贾杜指出， H-1B 计划自1990年创立以来首次迎来全面现代化改进。他表示，这些修改将确保美国雇主能吸引和留住公司发展所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同时保护该计划的诚信，并促进美国经济创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商务部将提供半导体硅晶原厂环球晶最高4亿600万美元的直接补助，支持他在德州和密苏里州投资。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指出，这项计划将帮助美国超越全球其他国家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二发布新闻稿指出，依据芯片法向环球晶旗下的美国公司 Global Wafers America 提供最高4亿600万美元的直接资金补助。商务部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德克萨斯州和密苏里州的项目，建立美国首个高产量的300毫米先进半导体晶圆生产线，并扩大硅绝缘体晶圆的生产。晶圆是先进半导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拜登政府推动国内芯片供应链自给自足的重要举措。这次补贴将支持环球晶圆在这两个州近4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建设新的晶圆制造设施，并创造1700个建筑业工作岗位和880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环球晶圆计划在德克萨斯州的谢尔曼建设和扩展设施，生产用于制造先进成熟节点和内存芯片的晶圆，并在密苏里州的圣彼得斯建设一座用于国防和航空航天芯片的晶圆新设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布兰纳德指出，环球晶在美国建立的硅晶圆生产基地是美国建立完整半导体生态体系的重要一步。美国商务部七月与 GWA MEMC 签署初步备忘录后宣布这项补助。商务部正在加紧在川普于1月20号就职前最终确定根据2022年 CHIPS 和科学法案提供的527亿美元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补助项目的奖励。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了三项法案，旨在加强对中共在芬太尼贸易中的角色追责，并应对美国持续升级的芬太尼危机。这些法案的核心是制裁中国企业，成立专门的毒品打击工作小组，以及对没有妥善申报或通过合法途径进口芬太尼化学潜体的中国实体施加民事处罚。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当局指出，中国是墨西哥贩毒集团生产芬太尼的化学潜体主要供应国，而中国洗钱者也成为国际毒品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此次法案的提案人民主党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指出，这场危机根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支持行为。他提出的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提议切断相关中国公司与美国银行系统的联系，并针对协助非法毒品贸易的船运、港口和网络平台采取行动。共和党内则更加强调北京对美国的毒品战。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团队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在上任后加强关税压力，并可能对与芬太尼贸易相关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尽管法案内容广泛且具跨党派支持，但由于本届国会任期即将结束，法案可能需待新一届国会重新提出。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强调，面对芬太尼危机，是时候对北京采取强硬措施了。分析人士认为，若对涉及芬太尼贸易的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驻美大使馆对此未立即作出回应。此前，川普在竞选期间也曾多次谴责中共利用芬太尼破坏美国，并承诺在上任首日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额外关税。川普的顾问团队透露，新政府计划整合外交、执法及财政力量，对中国及墨西哥卡特尔的芬太尼贸易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川普的过渡团队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表示，制裁中国银行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而针对卡特尔，则可能采取类似震慑与敬畏的强硬措施。目前，美国两党在中共威胁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北京透过鼓励芬太尼贸易，故意损害美国人民健康与国家稳定。过去10年， 芬太尼已导致超过40万美国人死亡。美国缉毒局表示，中共在全球芬太尼供应链中的角色依然关键。尽管北京于2019年宣布全面禁止芬太尼出口，但化学潜体的供应持续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分析指出，华盛顿必须制定更协调的战略，以追究中共政府的责任，而这是一项历届政府都未能完成的任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制裁朝鲜数字货币洗钱网，打击非法资金链。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制裁朝鲜数字货币洗钱网，打击非法资金链；
加沙停火协议或很快达成，美方审慎乐观；
欧盟调查 TikTok 借选，俄罗斯遭控干预多场选举；
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与乌军交战，数百人伤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17号中午12点47分发生规模7.3级强震，震中在首都维拉港以西30公里，震源深度57公里，至少造成14人死亡，200人受伤。救难人员今天在倒塌的建筑物下继续搜寻幸存者。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尽管美国大使馆所在建筑物严重受损，所有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巴新社照片显示，这栋位于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且有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大使馆进驻的4层建筑物，一楼已经坍塌并被压平。17号的主震过后，瓦努阿图的夜里发生几次余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报告指出，18号有一次余震，规模为6.1级，震源深度10公里。看守总理萨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受创最严重的灾区实施为期7天的宵禁。瓦努阿图已经在寻求国际援助。
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成为外国势力介入操弄欧盟境内选举的重要媒介，所涉及的争议自11月份罗马尼亚总统大选以来，在欧盟内的讨论日益升高。欧盟执委会周二正式对其展开调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必须保护民主免受任何形式的境外干涉。如今有严重迹象显示，外国行为者利用 TikTok 干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因此，欧盟正在彻底调查 TikTok 是否未能解决这类风险，从而违反了数字服务法。他说，在欧盟，包括 TikTok 在内的所有线上平台都必须负起责任。无独有偶，最近，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选举都出现了俄罗斯干预的指控。随着德国将于明年2月23号举行国会选举，柏林安全当局警告说，俄罗斯与亲俄人士可能会加紧干预选举，并散播假消息，以拉抬极端政党，并引发民众对于民主程序的质疑。
美国资深军事官员周二表示，朝鲜军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中有几百人伤亡。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朝鲜和俄罗斯加强了军事关系。平壤派遣了成千上万的部队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包括在俄乌边界的库尔斯克地区。当地在今年稍早遭到乌克兰占领。这名匿名官员说，我们最新估计朝鲜遭受几百人伤亡，这包括从轻伤到阵亡，伤亡人员包括各级士兵。美国官员对朝鲜部队伤亡情况的评估之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说，俄罗斯过去几天在库尔斯克发动密集攻势， 其核心是朝鲜部队。
加拿大政府最新的财政报告显示，加拿大计划最早从明年起对大量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据路透社报道，周一显示的年终财政更新报告显示，加拿大已经决定从新年初对从中国进口的某些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物征收关税，并于2026年对半导体、永久磁铁和天然石墨征收关税。财政更新报告说，这些措施将防止中国非市场贸易行为在加拿大和整个北美大陆造成不公平和有害的市场扭曲。加拿大在今年8月份已经对所有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附加税，并对进口的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附加税。财政部此前还表示，正在探索扩大关税范围的方案。路透社说，加拿大政府经常利用其反对共产中国的立场，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明，加拿大在反对北京的立场上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保持一致。
英国安全局2022年1月向所有议员发出安全警告，说驻伦敦的华人律师李珍居蓄意和中共统战部协作，在英国从事政治干预活动。下议院议长当时警告说，李珍居代表外国人为英国政党和议员提供秘密捐款。工党议员巴里·加德纳透露，他曾经从李珍居那里接受了几十万英镑的捐款，并说李珍居的儿子曾在他的办公室工作。李珍居的身份被曝光后，他的儿子已经从加德纳的办公室辞职。尽管李珍居没有受到刑事指控，但他对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提起诉讼。这起案件于周二由伦敦一个法庭裁定败诉。裁决的第二天，英国当局指控中国公民杨腾波为间谍。杨腾波与安德鲁王子关系密切，并试图代表中共统战部向英国建制派人物施加影响。杨腾波去年被禁止进入英国，此前英国军情五处发现他据信为中共从事秘密和欺骗活动。
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汤姆森本月4号在纽约曼哈顿遭当街枪杀。纽约检方17号宣布，嫌犯曼基昂一被以11项罪名起诉，包括一级谋杀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荣告诉媒体说，大陪审团以11项罪名起诉26岁的曼基昂，包括一级谋杀和恐怖主义犯罪谋杀。倘若罪名全都成立，曼基昂将面临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汤姆森在曼哈顿的饭店门口遇害，许多网友反而将曼基昂捧为英雄。凶嫌光天化日犯案还能引发同情，部分原因与民众和保险业不愉快的打交道经验有关。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蒂施批评这些赞扬曼基昂行凶的民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制裁朝鲜数字货币洗钱网，打击非法资金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17号召开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这是美联储在拜登总统于明年1月20号卸任之前最后一次举行政策会议。18号的会议结束之后，除了将宣布利率决策，还将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外界高度预期美联储将再次降息，并预估决策官员将释出明年放缓降息步调的信号。投资人消化美国稍早公布的强劲零售销售数据之后，正在密切注意美联储行进中的利率会议，市场的观望气氛浓厚，华尔街股市周二收黑。分析家预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任之后，他的第二个任期将出现重大的政策变化，这对新一年的货币政策也将会产生连锁的反应。美国银行经济学家在写给投资人的信中说道，美联储可能在12月份的会议中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降25个基点至介于 4.25% 和 4.5% 之间。
美银调查发现，G20 基金经理人大幅减少现金持有比例，来到了历史低点。这触发了美国银行认为可能是全球股市卖出信号的指标。综合媒体报道，对于川普 2.0 的乐观情绪以及持续降息的预期，推动股市持续走高。美国银行最新的基金经理人调查发现，随着投资人追逐股市上涨，现金持有量大幅下降。这些基金经理人管理总资产中的现金水平从11月的 4.3% 下降到12月的 3.9%， 创下2021年6月以来的新低，跌破了关键的 4% 大关。另一方面，这些基金经理人的现金操作配置从11月的增持 4% 来到了12月的减持 14%， 不仅创下历史新低，而这18个百分点的单月降幅更创下近5年来的最大纪录。美银投资策略师哈内特在周二写给客户的信中说，这些数据展现了极度看涨的情绪。哈内特补充说，这是过去三个月内现金比例第二次跌破 4% 的关键门槛，这触发了一个逆向卖出信号。这观点基于剩余市场所剩资金不够，难以进一步推动市场上涨。而自2011年以来，这一讯号已经被触发12次，导致 MSCI 全球指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下跌 2.4%， 通常会在三个月下跌 0.7%。
来自中共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前总统川普赢得11月初的大选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资金外流高达457亿美元，创下了单月资金外流的最高纪录。中共政府自9月底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措施，以求缓解房地产危机、刺激消费和终止持续不断的通缩威胁，但是效果不佳。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周一表示，外国机构11月份连续第三个月抛售在岸企业债券。追踪国际间投资流向的国际金融学院上个月也发现了中国股市和债券市场资金外流。彭博社报道指出，川普威胁提高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人民币汇率下滑和股市后劲不足，以及美中利率之间的巨大差距，都导致了中国资本市场资金外流的恶性循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17号宣布，对涉及朝鲜数字货币洗钱的两名中国公民和一家阿联酋公司实施制裁，指控他们通过复杂的洗钱网络将数百万美元的非法收益汇回平壤，以支持朝鲜政权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请听报道。
周二，根据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声明，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中国公民卢华英和张健，以及位于阿联酋的幌子公司 Green Alpine Trading LLC。 该网络由朝鲜光生银行驻中国代表沈贤谢策划，专门利用数字货币交易来掩饰非法资金来源。卢华英和张健分别负责加密货币的提现、货币兑换以及信差工作。根据制裁规定，这些个人及实体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将被冻结，并禁止美国公民与其进行任何交易，与他们有经济往来的其他个人或机构亦可能面临美国的刺激制裁。这一洗钱网络的运作模式涉及使用数字货币进行跨境资金流动，试图规避国际制裁。美国财政部代理副部长布拉德利·史密斯表示，朝鲜长期以来利用数字资产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非法活动，为其核武器及导弹项目筹资。美方这次制裁旨在切断朝鲜的非法资金来源，并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朝鲜威胁。沈贤谢及其团队被指负责建立空壳公司和管理银行账户，将数字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用于资助朝鲜政权的军事项目。自2022年初至2023年9月期间，卢华英协助转移和兑换资金数百万美元，而张健则于2022年底至2023年初参与法币兑换并担任信差。 Green Alpine Trading 作为该网络重要组成部分，被指提供财务及技术支持，帮助隐藏资金的非法来源。财政部声明指出，美国与阿联酋合作摧毁了这一洗钱网络的关键节点，美方将继续与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国际伙伴合作，全面打击朝鲜政权的不稳定行为及其资金流。此外，随着朝鲜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其非法活动的影响力已延伸至欧洲战区，对国际安全构成新的挑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对加沙地带达成休战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在埃及首都开罗的谈判取得进展，结束14个月加沙战争并释放人质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签署。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卸任前，美国政府、埃及和卡塔尔等调解者最近几天在推进谈判上做出了大量努力。消息人士指出，停火协议可能在几天内达成。这项协议将停止战斗，并释放被哈马斯关押在加沙的人质，来换取以色列监狱中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其他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关键谈判代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18号在与多哈与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就弥合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进行会谈。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开出新条件，就可能达成协议。一名了解调解工作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协商是认真的，正在进行逐字讨论。了解会议情况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前往开罗的途中，但他的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内塔尼亚胡17号在叙利亚境内的战略要地赫蒙山与高阶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会议。两名埃及安全消息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此刻不在开罗，但正在召开会议，以解决剩余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哈马斯要求保证任何立即达成协议，将促成接下来达成的全面协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一直表示越来越乐观，认为埃及和卡塔尔斡旋的谈判可能在本月底前达成协议，但也警告称谈判可能会失败。白宫发言人科比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相信以色列人也这么说过，我们正在接近目标，毫无疑问，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我们也对乐观持谨慎态度，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失败的情况。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